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现在继续进行大智论卷二。卷二提到总说如是我闻。那为什么会提到如是我闻呢？因为在佛经往往一开头这就会出现这样的字句，如是我闻，一时佛在什么什么地方，好，那再开始说法。那外人往往问题很多，他就问说，佛是一切智人，他应该是无师自悟，为什么这个经假如是佛说的话，为什么会说如是我闻呢？好，那我们简单的稍微复习一下哈，在讲义的第38页，外人这么问，说佛是一切智人，自然无师，那为什么要说如是我闻？论主的回答说，你说的没有错，佛不应该从他而闻，但是佛经或者佛法并不是说佛亲口所说才是佛经，即使呢佛法不是说佛亲口所说才算，佛法呢有五种人说，佛自己亲口说，还有这佛弟子、仙人、诸天、化人说，这个也都算是佛法。还有一切世间的善语、微妙好语，都是处于佛法当中。但是虽然说有诸天说、有化人说，或者其他的一切世间的好语，但是真的称为佛法，应该合乎几个原则，比如说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另外呢，几个原则就是修多罗相应，修多罗就是经嘛，要跟经相应。再来，不越比尼，比尼就是律，就是说不要超过这个戒律的规范，这是经一个律。那再来呢，就是不违法相，就是我们要合乎诸法实相。那只要合乎诸法实相的种种的论义啦，或者开眼，有很多佛弟子他这样的开眼注释就成为论，所以合乎法相，就是说合乎佛法的，要修多罗相应，就是经，不越比尼，就是合乎戒律的规范，再来不违法相，不跟法相相违背。所以首先论主说，佛法并不一定佛亲口所说才算。再来第39页的第二，为什么说如是我闻？这其实呢是佛弟子所说的，但是佛弟子所说呢，他也不是说信口开河随便说一说，他是入佛法相，故名为佛法，就佛所说的，那弟子好好的体悟，他能够跟佛体悟的同样是诸法实相，所以弟子所觉悟的法，然后再透过嘴巴说出来，那这也是佛法。那人就问那既然是弟子所说可以是佛法，可是你可以说很多其他的话，为什么要说如是我闻呢？所以底下就接着谈起为什么要用如是我闻这四个字，主要就是佛要灭度的时候，阿那律尊者他请阿难尊者呢，能够趁佛最后还没离开人间之前，还没圆寂之前，能够请问四件事。那其中的第四件事就是佛经开始的时候应该用什么样的话语，佛说应该说如是我闻。那提到如是我闻，就是提到经的结集嘛，那论主呢就借这个机会，那为什么要结集经典啊？在40页下面那个大写的二地方，就佛在世的时候，只是佛说，那弟子跟着学，当时佛在世的时候还没有这些经律论的结集，那为什么要结集经律论呢？佛一灭度的时候为什么要结集经律论啊？主要是大迦摄尊者发现到说，如果要让正法久住，那这些经律论的结集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所以啊，就召集很多的阿罗汉来结集圣典。啊，结集圣典的过程在41页，首先就引一部叫《集法经》，从佛陀入涅槃，啊，其他阿罗汉相继入灭。啊，大家是尊者非常忧心啊，如果说大家都灭度光了，那谁来结集呢？啊，最后就很辛苦的找了1000个人，那里面有包含阿难尊者，但是阿难尊者那时候还只是出果须陀丸，还没有漏尽，结果被大家尊者呢把他拖出去了啊。阿难尊者他当然很伤心啊啊。那在这个期间拖出去之前，迦叶尊者还有举了阿难的6种突击罗罪，就是6种恶作罪。那阿难尊者被请出去以后，阿罗汉们他们想那请谁来结局呢？就上天，到天上去请交换波提，这是在讲义46页。那交换波提他没有就马上下来啊，他就问这些，那佛灭度了，那我的和尚舍利佛在哪里？神通第一的目犍连在哪里？阿难在哪里？然后问了很多人，最后呢他自己还是不下来，最后还是灭度了，还是入涅槃了。就从这里面可以看出来阿罗汉的性格，同样是阿罗汉，每个人的性格还是不一样的。那么在这段期间，阿难尊者就很用功的修行，最后得3明6通，得具解脱，大力阿罗汉。上次我们分组讨论的时候，有学员在问为什么称为大力阿罗汉。阿罗汉还有很多种分类，有的人是退法阿罗汉，这样后面会提到，比如阿罗汉呢，他证阿罗汉以后，他还会再退堕，想要自杀了，最后到第7次的时候才证得阿罗汉。那么有的阿罗汉呢，他是用智慧断尽烦恼，只要未到定而已，他是会解脱阿罗汉，但是都没有根本的禅定，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都没有。但是有的阿罗汉呢，他具备很深的禅定，特别最深的呢是灭尽定，灭尽定。所以像这样的阿罗汉，他不但有禅定、智慧、二烦恼都具足，这称为大力阿罗汉。那么他成就大力阿罗汉以后，他又回到这个结集的地方，要参与结集。大家尊者说，那你自己从这门的钥匙孔进来，他说没问题，那现在有神通了，就进去来参与这三藏的结集。我们上次讲到这里，所以大智论有时候因为他因论生论，一提到一个主题呢，他就说了很多很多很多，有时候这没有前后连贯的话，你到底说到哪里去了，也不容易拉回来。那其实他就是从如是我闻，那为什么说如是我闻，说到经律论的结集这样子。那从这里面我们不要只是说看故事而已啦，从这里面让我个人很感动的就是阿难尊者被大家是尊者还有大众生来数落他6种突击罗。事实上这些佛在世的时候没有责怪啊，而且本来犯了什么错应该当时就举罪，可是呢这个都是老账了啦，那这个时候大家是尊者的风格跟阿难尊者的风格不一样，借这机会数落。但是阿难尊者他非常敦厚，说好，那我为了大众生的和合，我愿意向大众忏悔，像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好，接着我们看讲义的第48页。阿难尊者回到结集的地方，他第10段，大众生他们就一起倡议，提议交换波提，本来要请他下来，结果他不下来，在天上入灭的，那么有谁能够结集法藏呢？阿 阿那利尊者，阿那利尊者是天眼第一哦，哈、哦，他本来肉眼坏了，本来是打瞌睡啊，被佛呵斥以后，他都不睡觉啊，因为不睡觉的话，我们的肉眼，首先会眼红嘛，对不对？最后他眼睛瞎了，眼睛瞎了以后，佛陀叫他修禅定，肉眼瞎了，可是他证得天眼通，而且还是天眼第一的。所以阿那利尊者也蛮不错哈，那跟阿难尊者的缘还蛮深的。阿难尊者，佛圆寂以后，不知如何是好，他提醒阿难尊者，请问佛四个问题。这个时候呢，还请阿难尊者，提议阿难尊者能够结集经藏。好，大迦叶尊者呢，就摩阿难头说佛。把经法藏呢是付嘱给你，那你这个时候应该报佛恩。佛一生里面说了很多的法，那最初说法在什么地方？佛诸大弟子能守护法藏者，皆以灭度，唯汝一人在。皆以灭度，这个以哈有多重的意思，有的是因为啊，皆因为灭度了，现在只有你在啊，那请你来。结集法藏。另外这个已呢也有已经的意思啊，如果说查汉语大词典也有做已经的意思。所以请阿难尊者你要随佛心怜悯众生啊，集佛法藏。这个时候阿难尊者他先礼大众生，就坐上狮子床。这个床是床坐的意思啦齁，这个床不一定是躺在那边啦齁。这个床是床座，也是一种座位。大迦叶尊者就说偈：佛胜狮子王，佛狮子吼，他是狮子王。阿难是佛子，佛的弟子。这时候本来这个狮子座是佛座的啊，那佛灭度以后，因为阿难要结集法藏、经藏，请阿难。上这个狮子座之前，在佛在世的时候，曾经佛分蒲团，分半座给大迦叶尊者，对不对？好，大迦叶尊者只有坐半座了，这个时候呢他坐这个如来的狮子座，但是坐这个狮子座之前，他先顶礼大众生，不是说随便可以上去坐就坐，他先顶礼大众生，然后坐上狮子座，但是代表法，主要是尊重法，不是说坐上高座啊，代表他的阶级比较高，不是，他是尊重法，这个时候要开始说法。诵戒也是如此，我们在诵戒的时候，有时候会从这大众生里面挑一位，那不一定是戒到最高的，有可能是轮流比丘啊，选一位。他要上座之前也是先顶礼大众生，然后再上座，这样子。大迦叶尊者就说本来这个座位呢应该是佛在上面坐的但是现在在众人当中佛不在了。如是大德众，无佛是威神在所有的比丘众僧众里面呢，虽然大罗汉还是很多，但是由于佛灭度了所以黯然失色。如空无月时，有秀而不言，就像天空没有月亮，有秀，秀就是星宿，虽然说有很多很多的星星，可是呢星星虽然很多，但是缺少一个最光明的月亮，所以呢还是不是那么庄严。但是没有办法了，佛已经灭度，那就是有请阿难尊者，汝大智人说，汝佛子当演，就是请你演说法教。在什么地方佛开始出转法轮？今汝当布现，希望您好好的陈述一番，来说给大众听。 这时候长老阿难一心合手，就向着佛涅槃的那地方合掌，然后就说，佛开始初转法轮的时候，当时阿难还没出家，所以其实阿难尊者是不在场的。那不在场他怎么知道佛初转法轮说什么呢？其实这是辗转闻，辗转而来听到的。佛在波罗奈，佛为五比丘初开甘露门。甘露就是不死药，不死的药，或者是涅槃门。涅槃在最早期的意义就是贪嗔痴永尽，就完全断除。那佛初转法轮为五比丘说是真谛法，也就是四圣谛苦集灭道。而说四圣谛，最先五比丘中的阿耨焦陈如，他最先就开悟得道。那么八万诸天众皆已入道基，其他也开悟了。那时候其他的千阿罗汉啊听到这个话，他们就很感伤，皆言堕，堕是一种感叹词，无常力大，如我等眼见佛说法，今乃言我闻。其他的阿罗汉呢，他们都是跟佛有接触过，而且是亲眼看到佛，以前是亲眼看到佛说法，可是呢这无常力大，想不到现在呢要听闻佛法呢，是要透过这个辗转的听闻，所以本来是眼见，现在呢变成我闻，如是我闻。阿罗汉们他们就说偈，我见佛身相犹如紫金山，就回想当初啊看到佛妙相庄严，像紫金山一样，妙相众德灭。妙相就是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这是一种色身的相。众德比如说佛有五分功德法身，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等等。那随着佛密度，唯有名独存，现在只有佛的名号独存，是故当方便求出于三界，希望能够积极的集各种善根，以涅槃最为乐。即使有福德，最后呢还是离不开无常的法则，色身更是如此。尔时长老阿尼罗多就说偈，阿那利尊者就说，堕世间无常，如水中月，如芭蕉，这个都是无常不久住的。即使有漏的福德或者功德满三界，像三界啊欲界色界无色界，修得都非常圆满，可是呢亦为无常风所败坏。尔时大迦摄又说偈，无常力甚大，不管是比较愚笨一点或者有智慧的，不管是贫穷的或富贵的，不管是得到或未得到的，大家都离不开无常的法则，一切无能免。那么时间一到，大家都同样走这一条路并不是说你花言巧语就可以延寿多长一点，或者说可以不死，或者说你用那个种种妙宝很好的珠宝来贿赂，那而得到不死，那也不成，也不是欺狂，也不是力争就可以躲过这无常生死这一劫。如火烧万物，无常相法耳，像火烧万物那所有东西呢一物不留无常就像这样子。大迦摄告诉阿难，从转法轮经，转法轮经就是初转法轮这部经，那自大波涅槃 大波涅槃就是佛要灭度最后，也就是说从最初一直到最后说法。啊，即作四阿含，有正一阿含、中阿含、长阿含、相应阿含。相应阿含，我们汉译称为杂阿含。这个杂并不是杂乱哦，它是监测纠集，就是有相应，相应的意思。比如杂货店，杂货店它也不是东西乱摆啊，对不对？它也有说，哎，这个是民生用品，然后这个是清洁用品，这是什么什么。虽然杂货店东西很多，但是并不是很杂乱啊。它还是有一类一类一类的。那这名为修度路法藏，修度路就是修多罗，也就是经，这名为经藏。好，我们请看下一页。那结集经藏之后，接着就结集律藏。第十一段，大众劝请优波离尊者结集毗尼藏。优波离尊者在佛的弟子里面，他是持戒第一，持戒律第一。那大罗汉他们一样，长老优波离，请你就狮子座。那请问佛在什么地方开始说毗尼结戒？什么时候开始结戒？佛并不是说一度化五比丘就开始制定戒律，没有啊，那是随犯随制啊。所以前面也有的说十二年，有的说几年几年，不太一定啊。那一直到有比丘开始犯了淫戒的时候，佛才之后次第开始制戒。佛在毗舍离。尔时，就长者子初作淫欲，以是因缘故，初结大罪。底下呢分成十步，啊，一二三，这做三步，就是比丘。我们一般来说，比丘250戒，啊，各个部派所传的戒律条文多少不同，啊，那大约的数字，以释文力来说，大约250戒，那分成三步。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呢？所谈的是七法，如脚注七十六所说的受具足戒法、布萨法、持持法、安居法等等。第五步呢，谈八法，如脚注七十七啊、加彻那依法等等。这个很多都是戒律的名相啊，居士不懂没有什么关系啊。那法师们有兴趣的话，我这边都有注明出处，可以进一步去查阅。第六步就是比丘尼律，第七称作增一，第八优波离问，第九杂部，第十善部，足是等八十部做比尼藏。这个八十部的八，在导师的永光集或者大乘之作者及其翻译，导师认为这个八呢应该要删除，因为从这里来讲，那只有十步嘛，做毗尼藏。那这个十步，其实整个内容的次第呢，跟我们说一切有部的十诵律正好非常吻合，跟十诵律非常吻合。所以上次，有学员问到说，大智跟说一切有部十诵律有密切的关系，好，为什么跟受一切有部的十诵律有密切关系？因为，在其他地方可以看出来，龙树菩萨他是在受一切有部出家的。那么在受一切有部出家，所诵的律典当然跟他熟悉的部派有关，好，而且从里面所引的律典的内容，跟十诵律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说，大智论，龙树菩萨跟摄一切部的十诵律有非常密切关系，主要是这样。从他出家的部派，还有从所引的这些律典的内容来看，那么 龙树菩萨除了跟岁切有部的实诵力关系密切以外，跟根本岁切有部的根有力，根本岁切有部比那也非常有密切的关系。详细的各位可以参照脚注79。好，优婆离尊者结集律藏之后呢，那谁来结集论藏呢？论就阿毗昙。好，12段，诸阿罗汉又再次请阿难尊者来结集阿毗昙藏。念念长老阿难于500阿罗汉中解修堕入义第一，修堕入就是经嘛，经义，那解释经义的，或者说对经义加以阐扬的，那就是论咯。好，所以对经义能够再加以阐扬的论，阿难尊者还是最优秀的。好，所以阿罗汉们再次请阿难尊者来结集论藏，再次请阿难尊者就狮子座处请他上座，佛在什么地方开始说阿毗昙。阿难受生教就说，如是我闻，佛在舍婆提城。而是佛告诸比丘，诸有五部、五罪、五愿，不除不灭。那这样的，此生当中身心会受无量苦，不但这一生身心受无量苦，后世呢还会堕三恶道当中。那么如果没有这五部、五罪、五愿，那在今生能够身心受乐，来生能够在天上享乐。那到底什么是五部呢？什么是五罪？什么是五愿？其实就是杀、盗、邪淫、妄语、饮酒，就是这五个。那这是属于阿毗昙藏。那我们请看脚注80。正好法蕴足论，法蕴足论这个也是阿毗昙。好，那我们在法蕴足论呢，可以看出跟智论所引的阿毗昙非常非常的类似。尔时世尊告毗除众，就是比丘众，诸有余彼五不罪愿。不罪愿其实是三样东西，五不、五罪、五愿。那这个内容是什么呢？就是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饮酒，内容都完全相合。好，我们看讲义50页。经律论三藏结集完毕，诸天等等种种供养，玉天花香，玉这个是动词，就降下来的天花香，供养法故，于是说记，怜悯世界故，集结三法藏，实力一切智，说智无明灯。有我们怜悯世间人，我们结集经律论三藏，实力一切智，这个都是佛才有实力，佛才有一切智。也就是说这些经律论呢，弟子们只是把它收集起来，但是真正主要讲出来的呢，其实还是佛说出来的，还是佛说出来的。所以这是代表说具有佛的实力一切智的这个佛，那佛呢的开示，说智无明灯，说智无明灯，这个版本有些不太一样，有的说智光明灯，那如果说智光明灯，就是智慧像明灯一样，就是佛呢说智灯，说智慧灯一样。那说智无明灯的意思，我们就要稍微有一点转折了。 就是说佛具有实力一切智的佛说智慧灯来破无明的黑暗。在角注八十一大智度论，我们大正藏的版本就是说智无明灯，在高丽藏或者是稽查藏收在中华大藏经，但是用那个无写法不太一样，不过还是无说智无明灯。但是梁生佑的初三藏记集，不管是我们现存的大正藏或者高丽藏，都是谈到说智光明灯。另外唐窥基的大圣法院译林章一样说智无明灯。那其实无这种写法的无跟光的字形相近，可能有的人他会想说会不会这个辨识错误啦齁。不过呢在底下我们刮胡一二三四从其他的经论的解说，我们大概可以看出来这个意思。这里的杂事是根本所以皆有不比那也杂事。这是简称杂事啦。这是根本所以皆有不比那也根有力其中一个。最后一句未作明灯除演绎。括号二阿育王传此法是明灯坏破诸黑暗无明之障意摄心莫放意。都有提到无明，也有提到灯。括号三阿育王经世间无明暗法灯能除之。括号四其世间邪见其念明昧其光照耀远明中燃大灯，明就是在黑暗里面在暗路里面佛呢说法做明灯。好，所以有些版本互相的比对有助于我们对文义的了解。好三藏结集圆满之后底下经跟律比较没有问题那论牵涉的问题就比较多，所以底下呢就进一步来探讨阿毗昙之集初。好，五十页阿毗昙到底是从什么地方结集出来问曰八见度阿毗昙六分阿毗昙等从何处出。我们先看角注八十三八见度阿毗昙，这个见度就是法句，就一类一类的聚集的意思那一共有八类的阿毗昙。那这个八类就是在五十一页，这八见度论其实就是发智论就是说一些部蛮重要的一部叫做发智论。五十一页的角注第二行发智论全论分为八蕴，蕴也是聚集的意思，一类一类有杂蕴结蕴，结是烦恼有关于烦恼通通聚集在一起，智蕴业蕴根蕴大种蕴。不过我们内容根蕴跟大种蕴它次第正好相反大种在先根在后第七是定蕴，第八是见蕴，所以一共有八类，这个称为八见度论也就是发智论。那么六分阿毗昙在角注八十四，这个又称为六足论。六足论就阿毗达摩法蕴足论，我们刚刚提到这个五部五罪五愿法蕴足论有相合的内容。再来集义门足论，第三施舍足论，第四品类足论。品类足论 大智论跟他关系还是蛮密切，有很多诸门分别啊，都会提到品类足论啊。第五戒身足论，第六事身足论。对这些论，如果想要进一步了解导师的《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这边可以参照。好。啊，有人问这八见度论跟这六足论从哪里传出来？好，我们看51页的本文。佛在世时，法无为错。佛在世的时候，法当然没有问题。佛陀随时可以做见证，对还是错。而佛密度之后，初即法时，亦如佛在。佛刚灭度以后，那弟子们的结集，基本上就是大众结集，它有几个过程，就是大众集合在一起，有一个人送出，比如说阿难送经藏啊，或者论藏，那送出以后，大众生呢做一个审定，说这个是没问题，佛说的没有问题，但是有时候听，有时候会走样啊，对不对？那经过大家的审定，有些呢并不是说佛亲口所说，而是弟子们的问答。各位如果说注意看阿含经，很多是弟子们的问答，那经过大众生的审定，也把它纳入佛经，也是纳入佛经，那审定以后再编排次第。所以在原始三藏的结集大体上有经过这样的步骤啊，那由于大众共同的审定，所以初即法时亦如佛在啊，这个也没有什么大的出入啊，离佛也比较近啊，所以所说的内容不必详加解释，大体上大家也知道在说什么。可是呢，佛密度之后百年啊，后百年。阿苏迦王就是阿育王，做班奢夷舍大会，就是做无遮大会，或者说五年一大会，这角注85这边啊，诸大法师论议就开始不同了，有产生种种部派的名字。啊，从那个时候以来啊，辗转到迦旃延婆罗门道人。这里的迦旃延并不是佛式的这个说法第一的迦旃延，这是做发智论的那一位迦旃延尼子，我们如果要分辨的话，是迦旃延尼子，比丘尼的尼，孩子的子。那这位迦旃延尼子智慧立根，尽读三藏，即有经历论内外经书，欲解佛已故，作发智经八见度，也就是造了这一部发智论。那发智论的第一品就谈是第一法，这是87，我们看角注87，就发智经八见度现存有两个版本，那八见度就是杂结使智行业四大根定见，那第一见度又分成八品，第一品呢就是世间第一法八渠，世间第一法就是世第一法，我们的四善根呢暖顶忍是第一法，这是在讨论四善根的是第一法，智八渠等等，一共有八种八渠，八渠就是品。所以八见度呢有八类或者八蕴八句，那第一句有八品。后诸弟子等为后人不能尽解八见度，故作毗婆沙。所以八见度这个发智论讨论内容也是非常扼要啊，有些 怕一般人不是很好了解，所以呢有后面的弟子来注解发持论。那结集出来的相传有500阿罗汉啊，结集共同结集成为毗婆沙论。那我们目前就有大毗婆沙论有200卷啊，有大毗婆沙论。好，那这个发智论或八见度论非常重要，所以又称为身论，我们身体啊，一个身体。那么其他有六部论，这个称为足，哦，就是有身体是主要的，另外比较旁支的呢，就称为足，这个就是六足论啊，或者是六分，分就是一部分了啊，就是六分阿毗昙。好，那身论就是发智论，对发智论解说的毗婆沙论，待会以后呢再谈附带的六祖论。有人言六分阿毗昙中的第三分就是施舍论啊，就脚住九十。这个六祖论的次第很多种不同的说法，大乘的排序呢，排在第三的就是施舍论。八品之名分别是处分啊，这是楼叹经作六分中第三分，相传是目犍连所作。六分中初分八品，这个初分以大乘的排序呢是品类主论啊，如92叫做92。品类主论有八品啊，其中的四品呢是婆须弥菩萨，婆须弥就是室友，世界的世，朋友的友所作。其他的四品呢是寂宾阿罗汉所作。好，六祖论啊，这里有提到施舍论，还有提到品类祖论，那应该又剩下四部论啦啊。所以于五分诸论义师所作啊，我们请看角注94。大乘讨论六祖论已经提到了施舍论还有品类祖论，因此于五分我们应该是改作于四分了，就是剩下另外四部论。好，那其他的四部论呢，比如说法印祖论啊、集门祖论、戒身祖论、施身祖论，这是诸论义师所作。好，那括弧一括弧二呢，这个都是说一切有部，跟说一切有部密切关系的论点。那部派有很多，除了说一切有部以外，还有独子部啦，还有大众部啦，精量部，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部派。所以这里大尊呢再举了另外一个啊，如52页的括弧三，舍利弗阿毗昙。有人言佛在世时，舍利弗解佛已故，作阿毗昙。之后独子道人等读诵，独子道人就是独子部啊，独子部跟舍利弗阿毗昙有很密切的关系，乃至今名为舍利弗阿毗昙。好，这是独子部。另外括弧四，昆乐，摩诃迦旃言。佛在时解佛语作昆乐，昆乐勤言切藏，切就是小箱子了，乃至今行于南天竺，就是南印度，皆是广解佛语故。那有关于昆乐的学派跟它的内容，可以参考导师的大乘之作的及其翻译啊，收录在《永光集》，这边可以参考。那部派呢，比较接近于分别说系的啊，跟阿毗昙这种解析名相啦，经言辨析的分别法相风格不太一样。好，我们再看第二，分别一切法，一名阿毗昙。 上面所说的主要就是论点，哦，就有六祖论啊、一生论啊、哦、斯里瓦毗昙论啊等等等等。底下呢，就从那个分别一切法诸门分别呢，也可以称为阿毗昙啊。如说五戒，五戒杀盗淫妄酒，那五戒呢，就分别其中哪几个是有色无色。可见不可见，有对无对，有对就是对爱隔爱啊，这个对是一种隔爱的意思，有漏无漏，有为无为等等，好，如是等像这样的分别，名为阿毗昙。那这个说来话长啊，有兴趣请参考角注97品类足论。我们刚刚才说过，大乘跟品类足论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那对于诸门分别呢，有很多是引自品类足论的。好，复次七始，始是烦恼的别名啊，始是烦恼的别名，有欲、贪欲，特别是欲界的，还有嗔恚，有爱，有那包括色界的啦，还有无色界，有骄慢、无明、见。常见、断见啊，身见、边见等等，还有疑。那这七种烦恼啊，哪一些是属于欲界特有的？哪一些是色界？哪一些是通无色界？哪一些呢是见道所断？哪一些是修道才断？那同样是见道，有的是苦、集、灭、道啊，不一样。几变识，几不变识，这是如角注99，就是变形随眠，这些都比较微细了哈，也比较复杂。我这边有加注出处，有兴趣的请自行参照。好，我们看53页，识智有十种智慧，法智、彼智。彼智就是类智，就是类别的类。那么在岁切部来讲，这个法智呢，主要是指欲界，了解欲界的。那类智主要了解色界、无色界。世智就是世俗智，他心智就是他心通，能够知道别人。然后5、6、7、8正好是苦集灭道，这个是低的智。第九、第十，这个合成一组，尽智跟无生智，这都是阿罗汉的智慧，啊，都是阿罗汉才有。无生智呢，这是最高的啦，啊，知道烦恼不会再生，确定不会再生。那么对这十字的内容，哦，那再进一步详细分别，其中哪几个智慧是通有漏？比如说像世俗智，那到底是有漏还是无漏呢？或者说苦集灭道，这是有漏还是无漏呢？等等。那哪些是有为，哪些是无为？哪些是有漏缘、无漏缘、有为缘、无为缘等等。那哪些还是系属于欲界、色界、无色界？几不系缘，不系就是超三界，都不为三界所系缚。几外道中修，几解脱道中修。外道跟解脱道这是一组，外道又称为无间道。比如说见道位有八忍八智，以岁切部来讲八忍八智，那个八忍呢就是外道，八智那是解脱道来修。那或许大家会觉得很繁琐啊，同样这样子为什么要分那么多不同的角度来讨论呢？其实它有个用意。佛在世的时候，弟子们有问题就直接请教佛就解决了。可是呢，佛灭度以后，那弟子们以谁为师呢？前面虽然说有讲以戒律为师啊，可是你光持戒，难道就得解脱吗？我们当然是要证悟啊，体悟这个法，所以呢，要以法为师。那这个法，我们要见法即见佛， 我或者说戒缘起即见法，我们怎么样认识这个法，怎么样透彻的了解它。所以呢，它是任何一个法相先归类，那哪些比如像禅定，禅定有四禅八定味道定啦、啊、灭尽定啦、啊、或者三三昧啦、啊、四无量心啦、啊、有很多很多的禅定呢，那就归为一类，然后再来加以比对，哪些呢同样层次哪一些是不同类别。那我们举一个通俗的例子，比如说以人 来说，我们人，那你要精确了解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简单的分就男众女众，对不对？可是男众那么多啊，还有很多千差万别啊，那你就说黄种人白种人那一这样一分以后呢，慢慢慢慢它的特性加以下的好几种不同的条件呢，那就慢慢慢慢就凸显出来了。好，比如说黄种人，那黄种人还有很多啊，对不对？那到底受教育如何啦，哪一国的啦，或者是薪资多少啦，等等等等。那慢慢慢慢下的条件多的时候，它的特性呢就明显显现出来。这个法也是一样啊、法我们知道苦集灭道或者是世俗智他心智，这个只是一个名相而已，但是怎么样能够具体显现它的特色，经过这种种诸门分别我们就了解原来这是欲界所断的或者是哪些 是通色界，哪些通无色界，或者哪些 是属于知见见道所断或者哪些呢是属于要修禅定可以降伏的，类似这些就可以分别好，如是等分别一切法亦名阿毗昙。所以第一类呢是从论点来看来说这是阿毗昙，再来分别一切法这样的特性我们也称为阿毗昙。好，再来有三种阿毗昙。一者阿毗昙身即意，略说三十二万言。阿毗昙身，我们看角注101第三行，这个身呢我们讲六祖一身论嘛，这个身呢就是发智论。那么意呢就是大毗婆萨论，大毗论对于发智论的注解。所以一者阿毗昙身即意，这个就是51页上面刮胡一的八见度论还有大毗婆萨论。再来二者六分就是六分阿毗昙，就是六祖论。再来昆乐52页刮胡四叫昆乐。那昆乐的特性跟睡丘部的阿毗昙不太一样阿毗昙睡丘部阿毗昙它是分别法相辨析经言，但是昆乐它是广比诸事以类相从，就是广举世间的事呢来做比喻而经义呢随类相从一类一类的所以昆乐跟睡丘部的阿毗昙它的体力大不相同。非阿毗昙这个角注102我们稍微注意一下，昆乐广比诸事以类相从，非大正藏是这样子，非阿毗昙。可是呢宋元明本他说是为阿毗昙，也就是说前面这三者阿毗昙身意六分跟昆乐统统是阿毗昙。所以从这里面我们可以来看，就是说昆乐它是一种论述的通说，我们可以把它纳入阿毗昙论，就是论的一种。但是如果说从它的特性，它是广举世事来做比喻，经义随类相从这样的特性，跟睡丘部的分别法相辨析经言的特性不一样所以呢，它并不是像睡丘部那样的阿毗昙。好像这样子略说如是我闻一时总意境好不容易经的开头如是我闻一时到这里结束了底下佛在舍卫国，这个佛字它又 又花了很长的篇幅啊，一直到第二卷结束啊，佛在舍卫国，佛等一下我们下一节再继续啊，那在哪一国这个卷三的了啊，慢慢来慢慢来，好，我们休息一下。